基督与大卫的关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大卫即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推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边，在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非常感谢苏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这个经文不长，只有十节，但是实际上在这里边是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耶稣他在圣殿里边被人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以后，他就开始教训人，而且他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为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这样子问，实际上是看他们明不明白圣经。因为在诗篇，主对我主说，这个第一个主呢就是耶和华，第二个我主就是基督，这个是大卫对基督的称呼。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会叫自己子孙是为主呢？其实这节经文就证明了，基督实际上是远超过大卫的，也就是说基督是主，他是在降世之前已经存在了。所以基督这样子问这些民众，不是质问他们，而是属于循循善诱，是引起他们对这个圣经真理的一个兴趣。所以这些民众呢就很喜欢听耶稣的教训。38节，基督在教训之间呢，他就提醒要防备这个文士。当然他这个讲的这个文士不是说每一个文士都不好，大部分的这个文士实际上是有这个道德上的问题，所以要加以提防。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喜欢接待他们，因为他们这些文士生活也是需要靠人接济的，所以犹太人接待他们呢实际上是表示了一个敬虔。在这里呢，这个耶稣呢就是谴责这些文士喜欢炫耀自己，穿长衣，在执行宗教职务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在街上，喜欢人向他们问安，又喜欢在会堂里的高位，又要在宴席做首位，其实这个都是属于，想抬高自己的身份的，其实就是有一个按中国话说应该是好面子，其实是非常有虚荣感的。这个耶稣呢又指着这个文士是剥削这个寡妇，以虚伪假意做长的祈祷。换句话说，其实这些长的祈祷时是口不对心的，不是对神说的，实际上他是想其他的人听到他们的祈祷很动听，然后就对他们就很敬虔这样。所以这个文士的这种作风呢，按耶稣的看法，这个是假敬虔。所以这些人是等于是属于知法犯法，这个就是以后要受到更重的刑罚。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从41节开始，他就是耶稣就说了一个这个寡妇奉献的一个事。 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家庭的主要的支柱主要是男人，如果这个男的去世以后，这个寡妇就没有那个谋生的技能了，所以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文氏呢，他还可能还侵吞这个寡妇的家产，所以在这个这种情况下，这个耶稣呢就非常欣赏一个穷寡妇的奉献。所以当时这个四十一节实际上是耶稣故意坐在这个银库对面看人是怎么奉献。其实这个神是，就是耶稣是不计较人奉献了多少钱，而是看这个人的这个奉献态度。而我们这个在世上的人呢，实际上这个劳碌一生是为了钱，特别是有些人是视财如命。从我们前面看的这个第十章，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太有钱了而舍不得变卖一切，所以神呢会在这个金钱上会试验我们，看看我们重视金钱还是看看重视神。所以这个耶稣看财主的奉献，他只不过是拿出他剩余的很小的一部分，但寡妇的奉献呢，实际上是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他把他的所有的钱，他可能这两个钱是养生的，一切养生的钱，也是他可能就奉献了这两个钱以后，他下一餐可能吃饭都有问题，所以他宁愿拿钱奉献出来。耶稣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财主奉献的金额很大，但是他占的比例相对的少，但是这个寡妇呢金额很少，但是他实际上是投了他100%的钱，所以这个反映了他爱神的信心，也是一个对神的一个特别敬虔的一个态度。所以神来看的话，是留心人是怎样的奉献，也是看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是对我们教会是如何奉献的，不是在于你钱投了多少，是看你对这个神的态度。
在小组里面听大家哈，围绕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啊，大家分享很多啊，那涉及到关于奉献的这个问题，这触及到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一个功课哈，我们真的是作为跟随主的人，或迟或早哈，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哈，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功课哈。但这一段里面，特别注意到这个“看”这个字哈。四十一节讲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哈。在马可福音当中，如果我们把耶稣看的事情把它收集起来哈，我们会发觉哈，有一些的这个很宝贵的功课在里面哈。耶稣在加利利湖边走的时候，他看见门徒，然后就呼召他们。耶稣看见一个人啊，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的真实的需要，看到人他当时真正的光景啊，所以针对这些人的需要啊，针对他们的光景来发出一个呼召，让他们的人生哈有一个新的开始。在他呼召马太的时候也讲，他看见马太坐在那个税关上，然后就呼召他啊，让他来跟随啊。前面我们读到他进了圣殿，进了圣殿四处观看啊，周围一看，所以就看到那个当时以色列人啊，在那个敬拜当中的那种的仪文呐、啊，讲究仪文呐、啊，没有信仰的实质啊，神不在他们当中啊，那种真实的光景讲出来。然后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啊，这是我们前两天读到，也是哈、啊，看到后面所代表的啊，以色列的那个那个不结果子的光景哈、啊。所以这一章前面38节到40节这一段，其实是耶稣在看这些文士，这些假冒的文士，这些爱穿着长衣哈、啊、接受人问安的这些文士，他们的假意侵吞寡妇的家产，耶稣怎么知道的啊？耶稣都知道，这些是坐在暗里的事情哈、啊、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哈、啊、但是耶稣都看见啊。这个寡妇来奉献，那个是在女院里面哈、啊、 是犹太的妇女可以进去的地方，在女院里面据说是摆了13个奉献箱，也就是说一天当中哈，圣殿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很多人，好多财主嘛来奉献，好多的人来奉献。这个寡妇是夹杂在众人当中哈，按照顺序去奉献的，很不起眼的一个人，但是呢却被耶稣看见。啊，刚才在小组里面黄师母分享的很好哈，这里说他一个大钱，特别讲说这一个大钱是分成两个小钱。为什么把这个细节记载在这里，就是告诉说这个寡妇啊，这手里是两个小钱，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把两个小钱中的一个奉献，留一个下一顿饭他可以有保障哈。有两个小钱不是一个大钱呢，两个小钱他却把两个小钱都投到这个奉献里面。所以耶稣看出来他就说这是他养生的都投上去了。整本这个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最有名的奉献就是这个寡妇的奉献，他的奉献背后代表的那种的信心。小组里面有人问说，哎，这里怎么没有交代耶稣吩咐门徒去帮这个寡妇啊，把他们的钱分出来帮助这个寡妇，不让他这个受穷啊，这个细节没有交代啊。但是呢耶稣既然看见，我们就知道哈，耶稣看见的事情他不会不管啊。那这里面寡妇没有看见，寡妇没有注意到说，哦，旁边这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在看着他怎么奉献，所以他故意这样，不是。寡妇完全是出于心甘情愿，出于对上帝的信号。如果我们想到说他后面这个寡妇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信心呢？我们会不会相信说上帝会负责这个寡妇下一顿的生活呢？所以这个寡妇背后代表的信心摆在这里，圣经的作者特别放在这里，是对我们每一个读到这一段的人的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挑战。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心甘情愿出于信心啊？刚才我们也讲哈，这个刚刚接触这个信仰，对奉献的意义还不明白，教会有时候奉献的时候特别会提醒哈，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暂时不要奉献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意义，以为说啊上帝缺钱，以为说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的奉献哈，这个教会就没办法存在了哈，这种的心态都是神不喜悦的哈，你这种的奉献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我们相信神，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心态哈。我们不是这所有的事情的拥有者，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哈。我的金钱，我的家产，我的房子车子，包括我的工作，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呢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把我从上帝领受来的哈，也提醒我自己哈，这些东西都是神来的哈。所以我奉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拿出一部分给神的时候，表示说我感谢神，感谢神给我的一切的供应，一切的保守啊。当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信靠的心，心甘乐意的心，感谢的心去奉献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啊。所以在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做见证，说她以前哎呀这个没有奉献的时候是怎样啊，当她开始学习奉献的时候，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信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马拉基书里面讲的啊。你可以试试我在金钱的奉献上，神特别给我们一个邀请哈，你可以试试神。当你这样心甘情愿带着感恩的心，正确的心态奉献的时候，看看神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哈，倾覆于你哈，甚至无处可容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愿意心甘情愿的奉献的时候，上帝都知道哈，寡妇的下一顿啊，有上帝在保护他，有上帝在供应他哈。圣经在这里没有交代啊，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知道，那即使是在地上会受穷，那这件事情在永恒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这个寡妇哈，即使在地上得不到所谓的赏赐的话，他在永恒当中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哈，我们自己也是在信心的奉献上，不光是金钱的奉献，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这个全人，对神的更深的委身的事情上可以学习长进啊。所以这是很丰富很 深入的一个功课哈，摆在这里让我们学习的哈。
大家好，我来汇报一下我们小组的分享。那个耶稣问的问题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为什么又称他做主？然后 Vivian 姐妹的回答说，这个耶稣在肉体上说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灵里面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是在给大家讲这个弥赛亚，就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基督耶稣到底是谁。说到这个就是这些文士那个 Jennifer 姐妹特别说到假意这个词这个假意其实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去炫耀让荣耀是归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归到神身上我们在想到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小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说我们这个读圣贤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像这个比较正确的回答，比较好听的回答是什么？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但是大家内心深处其实还是追求那种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还是追求个人的这些成就，个人的荣耀。对，然后关于这个奉献的这个话题，我想到我在出信的时候其实对奉献也是不明白，就问一些那个姐妹，我说我到底要怎么奉献，我应该奉献多少，就不知道。但是有两个姐妹给我的回答是一样的，他们说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 这个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明弟兄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就是让我们读了诗篇110篇，110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然后整个这一篇其实是描述了那个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荣耀是什么那相比起来，那些文士所谓的荣耀真的是不值一提而到最后的这个寡妇其实并没有去追求荣耀，但是主给他一个莫大的荣耀所以真的我们想起来就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也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的6章21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只是当时有一些感想，因为刚才那个王弟兄谈到我们其实很多问题包括现在都是对耶稣的认识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像保罗那样觉得视一切为粪土，然后把耶稣当成是最宝贵的。那我其实当时的一点感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然后所有的神学的道理保罗所阐明的我们也都听到了，并不是说我们缺乏什么，而是说老实话就是一个 attitude。 奉献也是一样，就是我以前也是对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当然我知道这耶稣说他这是他的所有的家产，我当然也是相信的，像我也是从穷学生这样子出来的。那我是发现说当你钱很少的时候奉献很容易那因为你一共就几个钱嘛。那我比如说一个星期就赚个50块钱，就是在学校里打工，那你让我捐出一半也就是25块钱，那一下就捐出去了，也想都不想了，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OK。 但是刚才我后来刚才听牧师在讲，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在那边看，那显然就是说你这个奉献的心态不一样的话他完全可以看出来。所以并不是像我想象的就是说钱越少越容易，如果很容易的话神也不会看出这个人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养生的都奉献出来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饭吃的，那寡妇她所有的养生的东西都在这两个小钱里，所以对她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所以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就是说好像钱越多了，觉得自己奉献出去越多的话呢，就是你所要放弃的东西越多。但是你再反过来想想，你所多得到的这些能力还不是神赐给你，所以为什么你反而就更不容易给出去了？所以最后还是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说，道理我们都知道了，神的教训我们也知道了，那究竟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就是完全是看我们个人对神的态度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
关于奉献的事情哈，我们下周会读到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那一段哈。那从这个奉献的数量来讲哈，这个这是一个对比哈，这个寡妇是两个小钱哈，是很少的钱，但是那个玛利亚的奉献是极贵重的哈，真纳达香膏，值这个一个人一年的工资的价格，那是很大的一笔的奉献啊。所以呢，这两个女人的奉献都蒙了上帝的悦纳啊，大家可以去思考啊，这背后是为什么啊？他们都是坐在神自己的身上啊，然后抓住这个时机，而且不吝惜这个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啊，把自己的养生的，把自己预备好，可能是为他的婚礼要用的最重要的这个香膏啊，都摆上啊，奉献给神。啊，那这样的事情呢，啊，这个都是神所喜悦、所悦纳的哈。所以钱多也好，钱少也好，神看重最重要的是背后的那种的心，奉献背后的那个心，对神的爱、对神的信靠啊，心甘乐意啊的奉献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这一切呢，神都看在眼中，我们奉献。所以今天呢，其实早上我读到这个。注意这个看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自己啊，这个神在我的心态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前面这个文士所看到的神看到那个假意啊，那个面子，那个虚假，有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蒙神悦纳的那种的心甘情愿的寡妇式的奉献，神能不能在我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被描述成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也就是在他的教会当中行走啊。换句话说，他每一天都在看啊，看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啊，所说的话，以及我们做事说话背后的动机心态，他都看见了。那今天神在看我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启示录的七封信，耶稣讲话的第一句都是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都看见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来反省我们自己，来对照我们自己啊，无论是我们的奉献，十一奉献也好，超过十一或者是不足十一的奉献也好，我们的心态是如何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对主的爱，而且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在不断的增长，是不是能够不断的讨神喜悦的？这是神今天都在看也都在鉴察的事。
我们看到说，哎，怎么知道这个寡妇她是养生的钱啊？我观察一些穷人今天用的钱，今天赚的钱今天就全花光，哎，第二天还要再去赚。这个寡妇那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说，哎，既然耶稣可以观察到他，那我们相信这个寡妇也是很勤快的一个寡妇，而且又爱神的一个寡妇。那他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要再赚。那我们在想说，哎，神也是常常鼓励我们，这个是要帮助穷人。那我们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间，神会让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们就像这个寡妇一样，也很认真的做赚他该赚的。我就听到那个唐崇荣牧师，他的那妈妈哦，就是那一天就是为了出去外面，他是寡妇，他到外面去那个赚钱啊，那个打工啊，来养这些孩子。那 他的那个作为就让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碰到这种的话，如果我们也能够来帮助或者是怎么样，让这个爱神的人哈、哦、得益处，这个神会更喜悦哈、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祝福我们这么多，我们也要到处去传福音，去找那些神要我们找的人，把他们找出来，能帮助的我们帮助。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也看到，就是说事实上有一些我们总怎么知道说他是已经把养生的奉献出去了呢？哎，随着神让我们碰到的人，我们观察到了以后，我们就知道真的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那神当然神要我们就是管家，好好的管，不要有一顿没一顿的，但是就是那种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知道神还会让他明天还有工作，还可以赚到钱。那我们有时候看到这样勤奋的人，而且又对神那么爱的人，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愿意帮助这种人更多。
昨天晚上我们也听到这个宣教士跟我们的分享啊，他们在50几个国家啊做这个儿童的施工啊，他们叫 Bible Centered Ministry BCM 啊。那其中呢，他们分享一个需要，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很困难哈，这个不光是疫情的控制，而且这个从3月份开始哈，他们制定法律啊，这个在网上的聚会啊，传递这个福音信息啊，都是违法的。但是呢，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呢，他们的施工呢必须要借助网络啊，做这个儿童的 Vacation Bible School 啊，暑期圣经的聚会啊，组织孩子们啊。他们在很艰苦的情况下呢，他们依然这个凭着信心去开展这些施工，帮助各地的孩子啊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读到圣经啊，能够好好的用暑假的时间去认识神啊。但是他们的宣教士就很艰苦啊。现在国内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最近呢这个政府对于传道人、宣教士、牧师的打压啊，又出了新名堂啊。如果牧师接受教会的奉献，他可以抓你的，被定为这个金钱欺诈罪啊。我们说这个圣经的教导哈，这个传福音的人、服侍教会的人、接受圣经的被服侍的人的奉献啊，这是理所应当的哈啊。但是呢，在国内他用这个名目呢去定传道人的罪，非法集资、非法敛财哈。那就可以抓他们，关他们监狱，所以这些宣教士就很困难，他们不敢公开的去向教会去募款，但同时呢，他们又需要这个靠着这个去生存，所以呢，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真是凭着信心哈、凭着信心去仰望神哈、所以昨天，这个同工也跟我们分享哈。有3位的国内的宣教士的这种实际的需要，其实他们一个月大概也就3-4千人民币啊，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要求的并不高，需要哈、像海外的教会弟兄姐妹哈、跟他们一起同工哈、所以像这一类的需要，宣教士的需要其实是很多哈、摆在我们的面前哈、我们生活在美国啊，这个如果我们每个月省出一顿饭的钱啊，来想到这些宣教士，帮助这些宣教士，对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补足啊，对他们的支持啊。所以这些我们今天讲到奉献啊，这些都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像这个寡妇一样，不是做给人看的啊，真的是看到神国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甘心乐意的去摆上啊，让神国的工作呢能够不受拦阻啊，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能够继续的开展啊，我们可以在其中摆上一份。
教授，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读那个经上的话语。主啊，我们能看见你的荣耀的王， 但是您的荣耀不是你怎么样去成就大事，而是你在神面前卑微，能够担当的不应该的担当的十字架，所以父神就把你升到最高。主啊，让我们有同一的心智，不是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主啊，我求你真的今天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平台上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这个 weekend， 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话语里面，活在你的爱中。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